哈利路亚，各位青年之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浩昕，
我是佑轩，
我是嘉蕊。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有画面的题目，对，脱离被窝的那一刻。来，先问一下今天早上几点脱离被窝的？
今天偏晚
对了，
因为今天没课。
今天没课、哦、不是因为天气很好这样子舍不得脱离被窝。对，就是所以脱离被窝那一刻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形容啦，但是就是在描述那种心情，就是有没有很想睡，
舍不得啊。
对对对，舍不得，尤其最近这种天气。
对，
今年真的是很晚才开始
冷。
对对，然后冷了很久，所以常常就是很想窝在被窝里面。
对
对对对，好，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把被窝理解成舒适圈啦、啊、所以就是让大家更有画面，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脱离那个很舒服的被窝，有吗？会有这种困扰吗？还是你们都很勤奋六点就起来读经祷告？
我们的闹钟
我们的闹钟都此起彼落
啊，此起彼落、啊、
我们就是可能想个半小时基本了才会醒，
但是会提前设、啊、
所以女小屋里面就一直闹钟这样子、
哦、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靠着那个闹钟让你们脱离飞我的。对，那我今天早上、哦、我半夜就脱离飞我了，因为我睡到一半旁边突然
有哭声，
对，我儿子就来挤来床边、哦、然后我要拉被子就发现、欸、他躺在我被子上面这样，所以强迫被脱离被窝这样。我想说先聊一下舒适圈这个，因为我们常其实会一直聊提到哦，脱离舒适圈，要脱离舒适圈，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怎么定义这个东西。然后我其实之前被邀请去上，因为大专也常邀这样的课，就是要脱离舒适圈、嗯、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就发现其实舒适圈它最早是一个地理用语，就是它基本上在形容在、那些气候很宜人啊四季如春的地区，对，可能就是地中海区，对、哦、之类的。
是这样，我都不知道。
好好高深。
你有没有学地理？
很烂啊。
那个什么热带气候区、温带气候区。
光光啦，
对，
光光啦。
好，那可能就是那个区就很舒适。但后来慢慢就是有在心理学家把它提出来，就是说哎、欸、可能人在某一个行为他会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因为这个范围里面就很熟悉就很舒服、嗯、所以他从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到了人的一个行为模式。对啊，在这个很舒适的里面就会觉得哎、欸，我们的那种不安全感啊匮乏感啊然后不确定性都最低，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对这一切还蛮有控制力的、嗯、有吗？你们有没有充分感觉到什么是你的舒适圈？
小屋的房间。
小屋的房间。
房间就是舒适。
我们这集是要广告台北教会女房是不是？就是
可能是一个自己营造的环境、
啊、
就是熟悉、嗯、很熟悉，然后就
很舒服
日常。
对
对、啊、
所以如果直接连接到你们现在是好住的地方
嗯，
然后家里算吗？
我觉得现在大学可能比较少回家，然后你回家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家里可能有一些改变。
对，
就比如说
房间不见了。
对，哎、欸，我朋友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假的？
他回家的时候家里变仓库。哎，
我的是有被堆一些东西，但没有到
床。他的床直接不见。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回家可能会吓到，就不是太像高中那时候。
哦，常常待在家里。
对，就会。
所以现在是反而是现在就是小屋，就现在住的地方是比较舒适的地方。
嗯。
好，那这是物理上，然后如果是心境上或是那种，
我刚好前几天做一个心理测验、
哦、
然后、就
是、什么
没有心理测验，就是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有没有很常结交新朋友，或者是你会不会很喜欢去
分析你的人格。
对 对，会不会喜欢去一个社交的场域，或是就是你可能准备考试半年之后，你会不会想要去跟朋友就是 hang out 之类的、然后是一个新的朋友圈、嗯、啊，我就是都说完全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
做出来就是结果是什么？极度封闭
啊，
内向
就很内向、
很内向。
对啊，我的朋友就是那一些，
所以很固定。
嗯，
我知道那个测验他不是还有一个问说，就是你充电的方式，你心灵充电的方式、是你想要去跟朋友大讲你的所有的事情，还是你需要就是在忙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是要回去自己安静的时间这样？
嗯，
啊，我也是偏安静的那个，
你是偏安静的、
哦。对，
原来你们都
怎样不相信
我们的
社交需求很低落吗？
对
对，差嗯
对。那我问你，上一个让你觉得哦，你有需要强迫自己然后去接受新环境或去踏出舒适圈或去社交的阶段是什么？是你们大一的时候吗？
我最印象深刻是我转学的时候、
哦、
然后我可能欸、我转过来的时候是可能大三嘛，可是我需要修很多大二的课、
嗯、
然后就完全跟我不同年级的人要相处、嗯、然后我们系上刚好很多都是需要报告小组讨论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要看大家的脸色，就是我就会想说欸、有没有谁有缺一个人，然后就仔细听大家的交谈，然后我就会靠过去说欸、你们有缺人吗？
卑微。
对，然后别人如果就是有接纳我可以跟他们同一组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感谢主，我就是对有人要让我同一组。对，我觉得那时候蛮，就是我每一堂课都在
跨出舒适圈。
对啊，我就不喜欢跟别人讲话，然后又要去找小组员这样。
欸、但是你们在就是跨出去之后，然后可能，好，就像你说的，有人接纳你进入到这个团体，你也会有一种很开心，然后成就感吗？还是
我觉得没有到成就感，但是会很感谢对方，
哦、就是从一种最焦虑的状态，然后突然就是感到比较舒心，这样、
哦、
就是心里比较舒服，
就是哦，下学期可能有一个后面是 OK 的这样。
OK， 好，感觉上就是在新环境换一个环境或进入一个阶段的时候，最容易是你必须强迫自己去突破那个舒适圈，所以可能从刚刚谈话听起来，就是那个环境改变的时候、嗯、我们要试着重新去、融入这个环境或者是习惯对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嗯、这是一个。对，那当然这就是从外在然后跟我们交友。那如果稍微拉回信仰的这个角度，其实我觉得信仰，我个人是觉得信仰也是有很明确舒适圈的分野，就是可能你有时候会觉得，好，我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就是某个安息日，然后突然有人跟你说，哎，谁哪一个慕道者来了，你可不可以陪他、嗯、对，然后可能你那个当下你就会有一点犹豫，或者是有时候很有一点抗拒，对，然后你可能就想说，哈，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或我跟他就是不熟悉嘛，然后聊带他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他是跟你说你可不可以一整天都陪他的话，你可能会更
焦虑
更犹豫，对， 类似这样啦，或者是有些圣公邀约之类的，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点那种就是刚刚我们描述的那种要跨出舒适圈的那种、嗯、那种心情这样子。刚刚我们聊了信仰嘛，然后聊了这个生活的状态，对，那就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有需要跨出舒适圈吗？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哦，
你不是没那么喜欢做这件事情、嗯、那如果你不是转学的话，你会强迫自己去做类似的事吗？
我觉得就不会，
就不会
就
糟糕，我们这集聊不下去了就好，结论就是继续待在被窝里吧
可是有时候可能会突然一个想法，就觉得说欸，我可以去试试看，比如说修别的系的什么课，
对，
就不知道就可能突然有那个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
没错，好，太好，我们稍微有点聊得下去就是那好，那你去做这种尝试之后，你会不会有一些收获啊？
会啊，
对，
会啊，
所以像我大你讲这个我还很有印象，我大学去修了一堂医学系的课，
哇，
然后那堂课叫做什么科学的什么什么演进，然后以生物学为例，我是商管学院的，就是那名字听起来就是不像是我会去修的课，然后那时候想说我去修医学系的课看会不会遇到一些医生啊
家里就有干嘛
解释一些不一样的人，
家里不是就有吗？
然后我就真的去修那堂课，然后我只能说那堂课真的很怪，那老师也很怪，但是我就是尝试一个完全新的领域。
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就是
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想要去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
突然之间、
嗯、我也没有突然，我是有策略性的计划，我想说应该要去修一些因为我大学是成大嘛，啊，成大其实是 一所蛮大的综合大学，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学院、嗯、然后那时候很清楚的感受就是我去校队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哦、
就是譬如说医学院的学长他就会在打球下来都会跟我们讲说哎、欸，他去医院实习啊，然后他最近在去到一个部门，然后在治疗什么一些很奇怪的疾病，然后就跟我们讲他们治疗的过程很可怕，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嗯、
所以你是想了解那个疾病？
不是，我的意思是，
可能就是那个戏可能会发生有趣的事，
你想去看那些人吗？
会跟你就是你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去多认识不同背景的人，
跟你很像。
我但是我那个比较像是被迫的、
欸、你是被迫的？
没有，我有要修那个学分啊。
可是你这学期就他这学期从教育系修了很多
哦，我修特教系跟数学系啊，数学系那个是没办法，我的学分需要
OK，
但特教系
是有
很痛苦啊，
强迫自己做一些
我想到了，因为我的学分池只要修十个就好了、嗯嗯、但是我有再多修另外一堂、嗯、然后那一堂是他是教数学学习评量、
嗯、哼，
就是因为 我会想修这堂课文的时候看，是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很有帮助，因为他在教你怎么设计数学考卷，因为你像以我们平常的那个课程课架来说，我们不会修到这堂课，顶多就是数学教材教法、
嗯、
教你怎么教去理解那个现在课纲的内容、嗯、可是那一堂是助学专业的老师，而且还分很仔细，教你怎么命题、是非题啊、选择题啊、
嗯、
然后去理解小朋友的心理、嗯、然后考卷要怎么设计、嗯、我就觉得超酷的、哦、所以我才去修那堂。好啊，有跨出来，
就是
主动的
怎么样，自我挑战
对
有了
很好，终于聊得下去了。但是如果拉回来讲，就是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其实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或很多人其实是蛮安于现状，或者是我们会去想说为什么要改变这件事情，因为你现在习惯的不管人事物啊、人际关系或环境一定是最舒服的，对，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哎，那我们要改变这个东西我们有什么动机。我后来感觉就是来自你自己内在的这个动机是最强烈的。你刚刚讲到一些外在的，就是说环境迫使你要去选啊或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各方面啦，就是真的会驱使你有很大改变的其实就是内在的动机。那内在就有正向反向嘛，啊，正向就是刚佑瑄有讲到的
自我挑战，
然
后什么，
对，
认同啊，
对，
期望，对自己有所期望，
嗯，
对
对，
就你期待自己可以成长啊、嗯、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像我那时候就希望我可以去认识一些医学系的朋友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接触，对，那所以我就主动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内在比较正向的改变。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改变是来自比较负面一点点的，譬如说有些人是因为他很空虚啊、很不安啊， 他很有一些害怕失败啊，对，听过一些故事，就是可能家境很不好，然后他就是生怕他如果没有念好书他就可能 没有办法帮助家里啊，或是他自己有这些内在的这些因素，然后让他自己很认真的去念书这样子，对。然后外在的也是，比如说他被鄙视啊，他被歧视，他被排挤，然后他就化悲愤、化这种情节为力量然后很认真读书，
但也算是一种脱离舒适圈吗？
对，就是他也是一种很明显的行为改变的驱动力，
嗯，
对。当然你要靠外在的一些正向，你们读教育的最厉害的是那个
奖励，
对，
行为改变，
正增强，
对啊，
在我结婚的初期我就是被充分的大量的采取正增强的策略在改变我
真的假的？
什么
什么
就是
你说家务之类的，
对，家务，他也是老师嘛然后他就是说
给你什么奖励，
没有没有，正增强就是你要一步一步来嘛然后就是说教你要煮饭嘛，但是你不能一次教你煮饭，就说我那个洗好了，电锅洗好了，你就帮我按下去
啊。
然后之后就说，哎，不错哦，你再按下去按了。然后再第二步就说，哎，我那个洗好了，你帮我外锅加个水，再按下去。
打印架呢，很会打，很厉害，
对吧？对吧？我被有系统的、大量的实施正增强的策略，最后你就会洗米，然后帮内锅、外锅拆解，然后你就会帮忙煮饭了。对。好了 ，Anyway， 对，那我觉得信仰上也可以把这些改变套进来，而且信仰更强烈，就是因为信仰就是一个关于你到底核心相信什么，你的自我认同是什么这件事情，对，所以之前就有在讨论说，哎，好像我们现在在教会，或是很多我们年轻人都会觉得躺平族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样子当个平信徒这样子
来聚会，
然后最好是
不用做其他的事，
礼礼貌貌打个招呼，哈利路亚，
然后退茶，
对，回家，
对对对，最好都不要来问我可不可以做什么，
不要来问我。
对，
我们今天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想说每个人对躺平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
对，
又有人会觉得说躺平是 就在家里，就是连教会都不要踏进来，就是自己、
哦、线上，
对自己，
对对，他但是他有线
无接触，
但他有线上，
对对
对
对
对。
啊，另外一种大家比较会知，就是共同认同的躺平，应该是就是像大哥刚刚说的，
平
信徒就来聚会，对对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躺平的标准不一样。
对, 对，但是无接触的这个应该比较少一点点啦，
嗯，
应该比例上啦，比例上，
嗯，对。
就是其实如果自己就纯粹聚会的话、
嗯、
我并不会觉得这样就很好，但是我就是想要这样，但我知道这样好像不太好。对，就是可能我需要休息一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嗯、啊，我聚会就好，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在这段时间要努力让自己恢复。
哦 OK，
对对对，
就是努力把自己的信仰状态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这样，或者是修复的状态，
并不是说要躺平然后就是下降。
OK，
对，可能躺平之后我期待的是我之后可以干嘛。
哦，先蹲后跳。
哦，也不用这么跳，就是
还要跳。
所以你有经历过那个吗？就是休息之后然后又重新出发之类的这种。
我觉得有、
這個嗯、
有啊，就是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刚来台北的时候、
嗯、
先休息一阵子、
嗯、
对对对、
哦、
然后之后才开始接受像 大哥的邀请这样。对对对，
嗯，
就是心里有准备好的时候、嗯、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也可以套用我们刚刚讲的 这几个面向啦。对，那但我觉得信仰给我最大觉得有感受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内在然后正向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信仰比较不会有什么外在然后有人刺激你鄙视你或什么这样子、
嗯嗯、
外在的正增强可能有啦，譬如说你在从事一些圣工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人因为这样然后给你一些肯定啊，给你一些回馈。对，这个可能也多少会有。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你看到在教会里面他们很愿意投入在事工侍奉，可能很多真的是那个内在的力量，他可能对这个信仰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呼召。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我们教会的前辈，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可能一直到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都还很挂念教会的一些圣工的发展，然后他所参与的事工。对，这个是比较正向的。那刚刚讲到就是比较可能是躺平族的这种负面表列的，
嗯，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谈，就是到底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思维可以让我们不要这么躺平。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难在信仰上有很强烈的感受，其实也真的很难直接就是说哦，你会在信仰上有很多的投入这样子。
我之前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大一才刚进来，
对，
然后可是大二到大三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慢慢熟悉适应，所以开始有很多圣工邀约这样、
嗯嗯、
然后原属那边也有接很多寒暑假的事工。
是，
可是寒暑假的事工通常不是寒暑假才开始、
嗯、
就是前面就要开始筹备、
嗯、
所以几乎你可能这一整年或是这两年就是都在马不停蹄的跑跑跑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听到讲到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侍奉是要越侍奉越甘甜。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反省一下我自己的状态，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边做都在抱怨，然后就是虽然说不会表现出来，可是内心就是觉得说就是我感觉不到未曾侍奉可是你的收获是喜乐的，就是我没有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停了一些圣工，
就做一些调整。
对，就调整这样，然后可能也休息有一点久吗？
一段时间。
对，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觉得那很特别的是 我有点自己有点拉不回来、
嗯、
就是放太久了。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跟很多人讲，就是我有时候其实安息日会是会
睡过头
决定睡过头那种，然后就是可能只来下午啊，或是就躲在家里线上、
嗯、
那时候疫情嘛，但是其实有排说你上午可以来或是你下午可以来，但我就自己决定我整天都在在家那种、
嗯、
然后可是那一阵子我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是在灵恩会的时候，灵圣餐的时候会前面会默祷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默祷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告诉我说就是你可以到现在此时此刻，然后你还可以领圣餐、
嗯、
然后你有为主做工的资格、
嗯、
就你有这个身份，就是你有什么好就是你
继续躺平，
对，继续躺下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啊，有点被敲了一下这样、
嗯、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找回来，就是再继续在那个圣工上 去努力的找平衡，然后反正就是抓回来了这样、
嗯、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很酷，就是突然有这个想法这样、
嗯、
就是
然后你就从躺平从被窝中渐渐出
来
了，
就起来 了对对对
对，
嗯，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
信仰是神提醒嘛、
嗯、
我也不确定，
嗯，
对，应该算。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蛮关键的，就是你有讲到一个平衡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状态是在一个自己觉得没那么理想不好负荷，但是你后来又把自己调整进入到一个太过躺平的状态，
对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信仰上也好，或是我们在讲这个舒适圈的时候，就是最内圈肯定是很舒适嘛，然后可能中间有一圈是会让你有点焦虑有点压力的那一圈、
嗯、
对，然后外面最外面那一圈可能就是已经是突破，就是你可能会爆掉了，因为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对，所以如果从你刚刚的这个 case 来分析，或许你有一段时间是在就是最外圈、
哦、
已经是压力区，
对，
对你不是那么健康，但是你后来又把自己调整变成太舒适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成长的时候，可能这些成长多少会伴随一些焦虑，然后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会长大，然后会更靠近神，对，所以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怎么样在这里面找到那个平衡，最适焦虑
什么怎么最
最适焦虑，就是最适合的这个、啊、就是不会把你压垮、oh, 但是又可以让你、oh,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揠苗助长嘛、对，但是在不揠苗助长的情况下，哎，这个压力又可以让你加速你的成长。
我觉得我脱离舒适圈是慢慢脱离舒适圈，可能是一开始我不是先听到嘛，就是休息的时候就是聚会嘛、
嗯、
然后可能刚好那时候传道分享的都是关于神的爱耶稣的爱、
嗯、
就是在圣经故事里面很多平常听的，比如说大卫跟神立约，然后亚伯拉罕之约，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故事、
嗯、
可是那时候传道他讲的那个视角嘛，他讲的是一个就是永恒的爱、
嗯、
从古至今的爱、
嗯、
然后就觉得在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爱在里面，我就会想到就是怜悯原是像
审判
夸
胜，
就是神的爱是很大的、
嗯、
那为什么不要鼓起一个勇敢的心、
嗯、
就是在亲近，然后就是神一直都在，只是我可能休息然后就慢慢推推推推推，但神就一直在那里等我、
嗯、
就是那一种慢慢被带回来的感觉、
嗯、
然后开始在继续接圣工的时候会发现每做一样圣工就更亲近神，就是你如果不做事真的会没有感觉、
嗯、
但如果你开始做的时候、
嗯、
就真的会觉得说、嗯、啊，在教会里面做事才会体会到教会里面的爱、嗯、耶稣的爱，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其实我觉得你算蛮神奇的，就是你是从听道里面，刚刚嘉蕊是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提醒、
哦、
然后你是在听道理里面然后觉得哎，你可以受到一些感动，然后慢慢慢慢脱离你的舒适圈，
其实也是感谢主，就是有在听
对，就是有在听，就没有坐在那边发呆的，
对，
你知道、
啊、对就是有期望自己可以更好，
对，
就跟前面讲的
对， 对，
对
没错。那你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实际，就是我观察我自己或者是周遭的人，真的很多的信仰体验是从参与来的，其实这应该在教育上也是这样嘛，就是说你听、
嗯、
知读然后跟你写、
嗯、
然后跟你去做
实习实习
实习对三周实习各种实习
痛苦，
就是他对于你对一件事情的吸收跟理解其实是有完全不同程度的落差，
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信仰上更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嗯、哦，好，神是爱，神是爱，
对，
然后你知道哦，神怎么样，但是当你去经历一件神怎么样爱你，然后就是一个恩典的时候，你才真的感受到哦，神是这样爱你，然后当你又去投入可能参与营队啊，你把这个爱付出在实际的侍奉上，然后你感受到哎，这些小孩给你的回馈啊，在这个侍奉里面神的带领，然后你就更增强了那个哎，神真的是爱，然后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呢也难免会就是会需要一些人很认真的去邀约圣工不是 你懂吗，你懂吗，
是是是，
因为你就是没有跨出那一步但是当
你
跨出的时候、
啊、
其实你是感受到 你是进入一个正循环啦、啊、我是这样说。对，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回到刚刚也有讲的那个平衡嘛，你要找一个平衡，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在被窝，你就可能没有机会体验到说、嗯、哇，今天原来早上的阳光这么温暖，然后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嗯、对，但是你要走出去
干嘛笑？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们今天很努力的起床出去买有早餐的时候突然下雨然后就跑回来跑
我这个情境有点放不进去是不是？对，这个就是一个历程啊，我自己 是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的一些案例，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工人，主耶稣刚要选召他，然后甚至很多工人是直接被呼召的嘛，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是很抗拒的，随便一把抓都是
一把。好，我想到是摩西，
是
就是摩西不是他要分三个四十年嘛，他的人生阶段，
对，
然后他的人生阶段我看到应该是算两次他跨出舒适圈、嗯、
对，
第一个的话应该是因为他从小在那个埃及王宫长大，但是他到他四十岁的时候，我觉得他第一次踏出的动机应该是来自他自己内心，因为他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大可以很舒服的在王宫里继续过好的生活、嗯、但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跨出那个王宫，然后要去看他的同族的人们，
真的不容易，富二代在那边当王子。
对啊，就我有在想说
超舒适的，
对，我就想说我有这么多丰富的家产的话，
对啊对啊，
我为什么要踏出去，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佩服，
可能也是他的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嗯、
啊，对对对，有教导，有教导，
就是他的奶妈也一直在。
对，所以宗教教育就是做得很好。
对，另外一个主题了，吓一跳。
没有没有，好，继续。
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觉得舒适圈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看像他这个第一个舒适圈，然后他跨出去的时候是他去看他同族嘛，然后他到最后不是就是因为打死人，所以他逃离，然后逃到米甸旷野嘛，
没错，
所以他的这应该算他的跨出舒适圈，但是他第二个四十年，四十岁到八十岁，他的就是渐渐他在米甸旷野也降四十年了、嗯、所以我觉得这变成他就是另外一个对他来说那个阶段的舒适圈、嗯、就他很熟悉的这个旷野的生活，但是当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又跟他说就是要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第二次要他跨出舒适圈，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我觉得就像我们一样，就是舒适圈不会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不同的阶段这样。
嗯，
对
对啊，第二个舒适圈我个人觉得超难的、嗯、然后第一个也蛮难的啦，
对对，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他已经接受一个新的身份了，虽然那时候是有妻小然后住在那边好像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然后突然有一天在荆棘火中有人跟他讲话
好哟
就要天翻地覆对不对，然后
就有更重的责任，
对，而且那个指令是超高难度，叫你去跟法老王讲、
嗯、对，
然后回到一个你之前就第一阶段你很熟悉但你已经抛弃的那个环境、嗯、就是回到埃及皇宫里面，然后而且你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
嗯，
对，因为我现在是有小孩啦，所以我很有感觉，就是说礼拜天然后大家都睡得饱饱起来吃个 brunch 啊，然后是不是一天是很美好，但是如果礼拜天有圣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全家好像要，
我以为你要说礼拜天突然有人从荆棘火中
从我家厨房有一把火
对、
哦、没有没有那么
危险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你是要做很大的牺牲或改变然后去接受神的这个呼召啦，对，那摩西当然他神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任务是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摩西确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例子，
对
然后其实很多啊，你记得吗，像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他也很年幼嘛，然后基甸被选召的时候他也是蛮不愿意的、
嗯、
所以叫神显神迹给他看、嗯、
对啊，
对对对，所以神都要一直变各种神迹说没有错就是你
对，而且神其实已经蛮肯定就跟他说我与你同在，
对，
但他还是要有
求证
据，对对
对对，那个神迹就是要先变湿的、嗯、再变干的
对
所以回到我们例子上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抗拒啦，对，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看所谓叫empirical data， 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圣经的这个实证，这些人他都是在他突破了这个舒适圈，在他脱离被窝之后他其实为神做了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很强烈的，那包括像我很喜欢一个意象或者主耶稣讲的就是一粒麦子，我们可以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感谢主。其实这边在讲这一粒麦子最终极的，在指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子粒，就是开出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嘛。所以耶稣其实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走出舒适圈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其实是很难过的，然后可能也是很焦虑很紧张，知道前面的路不是那么好走，很坎坷这样。对，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他是要先死的，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过程，但是他最终他是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一直会把这个意象就是连接到自己身上，就是如果我在一个比较有时候是生活不那么平顺，或是遭遇一些患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这可能是一个生命的历程，耶稣在磨练我们，造就我们，然后让我们之后呢是可以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实来这样子。那这是圣经里面蛮清楚的一些我可以想到给我们的连结跟案例，因为我觉得信仰会很让我觉得很激励，或是我觉得很可以改变我们行为，就是它其实就是很纯粹的内在动机。主耶稣就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然后我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写在圣经里面，就去做，照着做就有福气，遵命有福嘛。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历程里面或多或少其实感受到主耶稣这样的回应跟祝福，只是对，就像你说的，我们都很软弱。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一直有讲到，如果跨出舒适圈的话，我最快想到就是很焦虑。可是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谈话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时候大哥跟那个国轩执事讲那集时间的时候，你就讲平静风和浪。
对，
就是在焦虑里面，这份信仰是可以带给我们平静的。
是，
但是就是要读经跟祷告，就是自己去亲近他，才有办法体会到这个信仰的平静。
这个信仰其实会给我们蛮大的力量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内在动机。
嗯，
对，而且有很多就是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嘛，就是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这些见证人，就古圣徒啊、摩西啊、亚伯拉罕啊，这些人其实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所以我觉得有两个经节在最后想要分享。那一个是比较消极一点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躺平族，那你可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到按才干受责任嘛。对，所以那个领1000的他可能就是用最保守的策略，最不沾锅的平信徒方式度过了他所被交办的这1000块。对，可是其实这个主人来了却是大大的责备他。
你说从26节吗？
对，都可以啊，可以。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的1000来，然后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信仰上是这种很保守领1000的这种心态，其实从主耶稣的标准里面看，他最后给他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其实我觉得主耶稣就是期待至少我们要为他去 do something 嘛，然后放到兑换银钱那里去。对，你至少要做点事情。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很正面激励我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0章39节，这里其实就是更正面的喊话啦，就是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信仰，我一直在讲的它其实一个很强的内在动机，然后神给我们也是一个很活泼盼望的一个道路，一个生命，一个样式。所以35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然后讲到后面说39节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对，所以我一直秉持着一个其实在信仰上我们不是守城，而是要可以像这里说是向前走，然后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然后不是说刚好刚好就好刚好就好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对这集的一个脱离被窝的一个想象，就是如果大家有就是把它连接到圣经的一些经文，我觉得其实神对我们是有蛮高的期待的突然压力很大，是不是？
就是 天国就是很难进，就是不是
什么要很努力，
对，不是大条的路，
不是大条的路，
是窄门。
好，感谢主啦，不会，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所以相信我们应该都会有很多信仰上的感动，然后神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去脱离被窝，然后去感受到被窝外面世界的美好。那我们就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我们在今天的谈话里面，我们试着想象脱离被窝的那种感受。脱离被窝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面临的挣扎，因为被窝是一个很舒适很温暖的地方，当我们要脱离被窝，我们可能就要面临许多的挑战有很多接踵而来的代办事项等着我们去完成。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爱我们，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应该有能力、有信心、有充足的恩典，能够得胜有余。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学业、工作、家庭还有信仰上，我们都期待你能够大大的激励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给我们的爱，能够去为你改变，能够去为你而活，能够去为你脱离舒适圈。即便我们身上有诸般的软弱，但你爱我们，你不断的透过讲台的信息，透过我们身边的同龄，透过我们所参与的侍奉，来给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来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你来脱离舒适圈。我们也相信，在我们为你付诸行动的这样一个同时，我们就进入一个爱的正向循环。这样的循环会激励我们不断的为你做出更多的改变，能够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能够以你的心为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主啊，我们在这样的谈话结尾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祷告，求你赐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挑战里面为你来脱离被窝，为你来做出改变，能够将这样的改变容神益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愿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求你垂听，愿啊，哈利路亚，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的谈话就到这边。
我是什么？
如果喜欢我们的
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谈话的话，
好，要记得开启不是，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好，大家平安，
平安。